第37篇，人救主在他带着神圣属性之人性美德中的指示，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15。读经，路加福音16章14至31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路加16章14至31节。路加福音这段话包括两件事，教导敬神的国与警告财主。教导敬神的国，我们已经看见，在16章1至13节主教导做精明的管家，特别是正确的处理钱财。主说这话是特意要摸着法利赛人，他的话乃是射透他们的箭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，嗤笑旨意，翘起鼻子。主的话刺入他们深处，然而他们顽梗不服，因着主的话摸着他们，他们就嗤笑他。主在15节接着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但神知道你们的心，因为在人中间高贵的，在神面前却是可憎的。法利赛人自称为义，乃是骄傲的高抬自己，因此在神的面前是可憎的。主在这里告诉法利赛人，他们在神面前全然是可憎的。主在16节接着说，律法和申言者到约翰为止，从此神的国当作福音传开了，人人强力夺取要进去。律法和申言者是指旧约，到约翰为止，指明从律法时代到福音时代的转换，这证明旧约时代结束于约翰的来到。主告诉法利赛人说，从约翰的时候起，神的国当作福音传开了。救主在这里将神的国当作福音传给贪财的法利赛人，钱财及其所引起的情欲拦阻他们进神的国。因此救主在路加16章18至31节的传讲，特意且强烈的抨击这两件事。主在16节还说到强力夺取进神的国，法利赛人要强力夺取进神的国，就需要降卑自己，离开钱财而不离开妻子，也就是胜过钱财以及其所引起的情欲。主耶稣在这里似乎告诉法利赛人，不要嗤笑我，神国的福音传开了，你们需要强力夺取进入。现在不再是律法和申言者的时代，乃是恩典的禧年时代，你们需要强力夺取进入。主在17和18节对法利赛人说，天地过去比律法的一话落空还容易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娶被丈夫所休之妇人的，也是犯奸淫。一话指希伯来文字母中微小角状的突出部分，用以区别不同的字母。未免法利赛人以为律法和申言者既是到约翰为止，就不再需要遵守律法了，因此主告诉他们，天地过去比律法的一话落空还容易。当主耶稣看见法利赛人嗤笑他，他不失望，不沮丧，也不停止说话，反而主接着对他们说道，神看为可憎恶的，神的国遵守律法和离婚的事。在16章15至18节，主似乎说，你们法利赛人嗤笑我，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，但在神面前却是可憎的。你们需要认识，现今不再是律法时代，而是主约那年的时代。现今是禧年，神国的福音的时代。就一面说，律法和申言者已经过去了。法利赛人听到这话，一面不高兴，另一面有点高兴，因为他们也许以为不再需要遵守律法，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和妻子离婚。有些富有的法利赛人和妻子离婚，因为他们放纵情欲，这情欲是由他们的财富所引起的。因此法利赛人离婚另娶的情欲是由财富所引起的，比起富人，穷人较不可能离婚。今天富有的专业人士离婚率很高，许多人不止一次离婚，这指明财富运用不当会引起情欲，这该警告我们不要用财富满足自己的情欲。 我们该用钱财叫别人得益处。法利赛人贪爱钱财，他们被钱财引动而放纵情欲，他们对妻子不满意时就离婚另娶。主知道他们的光景，晓得他们就某种意义说高兴听到律法已经过去了，因此似乎对他们说，不要以为不再需要遵守律法了，律法绝不会过去，律法要存留来定罪你们，你们不能不受律法约束而与妻子离婚。这里主对付法利赛人实际上是摸着他们的财富和情欲，主的话对付了钱财和婚姻这两件事。警告财主，财主与拉撒路，19节在开头有一连接词，意思是再者，指明主还有话要对法利赛人说。在16章19至31节，主接着告诉他们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针对富有的法利赛人，他们贪爱钱财，被财富引动而放纵情欲。16章19节说，有一个财主，素常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这故事不是比喻，因其中提到亚伯拉罕、拉撒路、阴间等名称。这是个故事，救主用以给贪财自义的法利赛人作为例证的解答，揭示他们因贪财而弃绝救主的福音，结果将与财主同样悲惨，借此警告他们。在这个故事里，财主素常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但是一个名叫拉撒路的穷人浑身生疮，被人丢在财主门口，巴不得从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得饱足。不但如此，连狗也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穷人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。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这是犹太拉比的说法，等于和亚伯拉罕同在乐园里。阴间乃是保存死人灵与魂的地方。阴间的两部分，亚伯拉罕的怀里或乐园，是阴间里快乐的部分。死后的亚伯拉罕和所有义人的灵都在那里等候复活。主耶稣死后曾去那里，只留到他复活。这乐园与启示录二章七节的乐园不同，那是千年国里的新耶路撒冷。当基督徒听到阴间这词，常常只想到一个不好的地方。阴间不是人来生的永远住所，乃是脱体之灵暂时的保存所。阴间里有两部分，安慰快乐的部分，为着得救的人，痛苦的部分，为着没有得救的人。因着神的怜悯，借着他的救赎，阴间里有一快乐的部分，为着蒙他救赎的人。按照16章22至25节，亚伯拉罕是在这一部分，毫无疑问，以撒、雅各以及旧约所有的圣徒也在那里。照样，穷人拉撒路死后也去了那里。不仅如此，与主同钉十字架的强盗，求主在进入他的国时纪念他。主对他说，他要同主在乐园里了。我们已经指出，这乐园是阴间里快乐的部分，就是为着神所救赎的人得安慰的部分。按照神的做法，一个人死后，他的灵就离开身体到阴间去。身体通常是埋葬了，脱体的灵是死亡的标记，因此是羞耻的。于是有一个地方预备为着人脱体的灵，在这些脱体的灵当中，有些是得救之人的灵，在乐园阴间快乐的部分，另一些是为得救之人的灵，在痛苦的部分。我们在16章19至31节所记载的故事里看见这两部分，我们也看见这两部分之间有深渊。不但这样，在我们与你们之间还有深渊隔定，以致人想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从那边越过来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这深渊是一道鸿沟，将阴间分成快乐的部分和痛苦的部分。 这两部分彼此隔绝，没有桥梁通着，但两部分的人能彼此看见，甚至彼此交谈，因此财主能看到亚伯拉罕和拉撒路，他能对亚伯拉罕说话，亚伯拉罕也能回答他。死人要留在阴间里，直到复活的日子。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得救的人将要复活，这是要在千年国之前，就是神在地上掌权一千年之前发生。没有得救的人要留在阴间里痛苦的部分一千年，在千年国末了，没有得救的人要带着身体从阴间复活，且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，被判定永远沉沦。然后他们全人体魂灵要被扔到火狐里。在财主与拉撒路这个故事里，主耶稣向富有的法利赛人揭示他们的定命和未来。他告诉他们这故事，意思是说，财主不要沉溺在情欲里，你需要知道你的定命是在阴间里痛苦的部分，需要听从神的话，按照16章27和28节，财主对亚伯拉罕说，我祖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夫家去，因为我有五个兄弟，他可以郑重地向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回答说，他们有摩西和申言者可以听从。摩西和申言者是指摩西的律法和申言者的书及神的话。人是否听从神的话，要断定他是得救还是灭亡。讨饭者得救不是因他贫穷，乃是因他听从神的话。财主灭亡不是因他富有，乃是因他弃绝神的话。我们在亚伯拉罕和财主的对话中，看见财主为什么到痛苦的部分。他到那里，乃是因为他不听从神的话，也不相信，并不是因为他富有。同样的，穷人拉撒路到安慰的部分，是因为他听从摩西和申言者书里所传输神的话，而不是因为他贫穷。亚伯拉罕告诉财主，他的兄弟有摩西和申言者的话可以听从。财主又对亚伯拉罕说，我祖亚伯拉罕不是的。若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，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他们若不听摩西和申言者，就是有一位从死人中复活的，他们也不会信服。人若不听从神的话所说的，就是有人神奇的从死人中复活，他们也不会信服。救主在这里的话还是法利赛人所代表的犹太人。若不听从旧约里神借着摩西和申言者所说的话，即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他们也不会信服。这悲剧在他复活以后果真发生了。16章31节指明，我们不该有好奇的心思。有这样心思的人可能注意自称从死里复活的人。我们不该听那些引发我们好奇心的事，却当用清明的心思听从写出来之神的话。如果我们以清明的心思，不以好奇的心思留意神的话，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怜悯和恩典，也会清楚神的救恩。